大家早，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定睛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今天的题目就是唯独耶稣基督。我们先读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17章我们就只有8节啊，那我们就同声一起念好吗？好，来。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突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盖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极其害怕，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我们第8节再念一次，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好，我们再念下面，这是彼得前书1章16到18，这是彼得临死之前写的。从这短短的经文里，你可以看见当年在那个变化山上，那个神的荣耀向他显现的时候，对他一生的影响。那只有3节，我们来念。来，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你们，并不是随从关有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中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这就是彼得回想30年，可能有30年前，在这个变化山上中的。不只是一个记忆，对他一生有很大的影响。最后我们念保罗在哥罗西书1章28-29节。来，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人、教导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前。我们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们里面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我们做着祷告。天父，我们在这个主日在纪念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愿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谦卑下来，能够进入了解你的真理，能够心被你得着。主，我们心向你敞开的时候，求你的圣灵，求你基督的宝血先来遮盖，让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也给我们一个诚实的信心，可以来到你面前领受你今天要跟我们说的话。天父，求你的手保守看顾每一位，你的圣灵与讲的听的同在，让我们同被你感动，得同得造就。听我们的祷告，愿耶稣基督得到所有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好，我希望上面跟我配合一下啊。好，我们 我们上个周末有这个福音的聚会，那天下午，礼拜六下午，当我坐在这里的时候，这个讲员黄教授讲了一个钟头，讲他对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很多很多的看法跟研究，其实是一个非相当学术性的一个讲解。但是等到最后的时候，我坐在那里，我都觉得圣灵的动工。然后他呼召的时候，有一些人举手，然后最后他自己站在台上说，他说看到很多人流眼泪，包括我在内。我觉得真的是圣灵的工作，很多人被感动，也有一些人举手，举手的人不是举给黄教授看，是对上帝举手。我们今天做任何事，我们是对上帝举手，是对上帝做。就像那天举手的人是对上帝举手，但是别人看见，今天同样是这样。我们做任何事情，心中有任何意念，请你相信是上帝的动工，你对他的回应，别人可以看见，但是我们主要不知道别人看见，这个次序不能错，一错了这就不是基督教的信仰，这就是社会的集团，社会集团做任何事都是为了让别人看见，但是在基督信仰里做任何事，首先是对主举手，这不能错。今天这个故事在马太福音十七章，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我先把这个背景跟情境稍微解释一下。这故事很简单，他说六天以后，为什么说六天以后？就是指十六章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又隔了六天。等一下我会提，这两件事非常非常有关系。这件在变化山上的事情，绝对不只是一个很特殊的神迹而已。这个意义绝对不在这里，这个意义就在最后那一句话，有上帝说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要单单听他，就是那几句话，是这个整个的重点，不在乎看到什么，在乎有没有看见上帝的荣耀，而且单单听他。所以这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这六天以后，耶稣把他们带到山上，在山上突然一下变化，就突然一下变化，他们看见摩西、以利亚跟耶稣在那里讲话。他们讲什么？在马太没有福音没有记，但是在路加福音有记。他们讲什么？不是讲这世界上的权势、人生的成功，不是。你猜猜看，他们讲什么？你猜不到。他们在讲耶稣基督，再过一阵子就要被卖，在耶路撒冷受死，第三天复活。他们讲这个，这个是这个变化山上最主要的信息。可是正在讲的时候，突然又云，突然在这个时候上帝就说话，上帝就说话的时候就说，在上帝说话的时候，摩西跟以利亚就不见了。然后耶稣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你要单单听他。这个讲到一个很深刻的意义，跟我们今天生活绝对相关。因为当时别人看耶稣基督是谁，这个很重要。六天以前，就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路上，主耶稣转身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他们说你是先知，先知就是摩西跟以利亚的代表。但是耶稣说，你说我是谁？众人说我是谁？你说我是谁？今天耶稣基督要问我们在座每一位，你说我是谁？彼得突然说，别的门徒都说先知，有人甚至说是施洗约翰复活，但是只有彼得说他是，你弥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就表示说你是神，你是救世主。主耶稣说，这不是你凭肉身说的，是我天父的圣灵指示你的。 这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当时的人把耶稣看成像先知，像是约翰。你晓得为什么在这电话山上要有摩西跟以利亚跟耶稣说话？假如我们今天，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英雄，假如你问中国人的话，我们今天不会找先知以赛亚，因为以利亚没有做过君王，只做过几个很了不起的事情，然后就被国王的太太追着杀了。他在以色列人的中国人看历史的话，他是不是英雄？他是被国王追杀的人。假如中国人的历史英雄的话，一定是秦皇汉武。我们在乎，今天还是这样，我们今天中国人在乎的是权力跟钱财。但是以色列人的英雄是律法，是摩西跟以利亚。摩西是道德的模范，以利亚是正义跟勇气的模范。他们在乎的是道德和有一个正义的个性，这个比权势钱财已经更胜一筹了。但是若是我们把耶稣只是看成一个道德的模范来学习他，这就是变成所有基督教信仰最大的败笔，就是学人。我们不是来这里学雷锋的，我们不是来这里学基督的，你学不像的。耶稣基本上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弥赛亚，是君王，也是救世主。他必须是救世主，否则我们跟他没有关系。所以今天同样的，我们心中有很多英雄人物， Bill Gates 或者是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习近平，我不晓得美国公司的老板，或者是什么什么成功人，甚至很有名的牧师，没有关系，这些可以变成我们觉得成功的人物，但是他不能变成我们崇拜的对象，也不能变成我们跟随的对象，因为我们有更好的。因为我们耶稣基督他不只是一个对象让我们来学习，他是救世主，他是改变我们生命的主。若是我们的生命跟他没有连结，就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我要去了，离开他们门徒说，然后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他们说我们不晓得你要去哪，我们怎么晓得跟随你。然后他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都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今天耶稣要向我们展现的不是一个榜样来学习，而是一个生命，让我们可以来委身，让我们可以来接受他的真理，让我们可以来顺服他的真理，让我们可以走在他的道路上。所以这是变化山上第一个情景，就是他不是只是跟摩西跟以利亚站在同等地位，他不是。摩西以利亚的整个的目的就是指向耶稣，指向这位还没有，当摩西跟以利亚的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但是基督那时候已经坐在天上，他还没有来到世间，他们是指向这位永生的基督将来要来到地上成为耶稣，然后成为人类所有人的救赎。这是人类历史最高峰最大的信息，胜过所有 Apple， 胜过所有教会的成就，胜过你所有个人的成就。所以当在这个变化山上的时候，上帝亲自说话，而且上帝说的话很有意思。当三年前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在约旦河受他的 cousin， 就是他的表兄 施洗约翰洗的时候，施洗约翰就说，你是那将要来的那个弥赛亚，我给你提鞋都配，你应该替我受洗，我怎么替你受洗呢？主耶稣说，理当行出般的义，他就接受约翰，因为约翰给的洗礼是悔改的礼，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一点罪，一点罪行罪孽，他不需要受洗，但他为我们的缘故，他做了一个受洗的榜样。可是那个还不是榜样，当主要不是为了榜样，主要是为了当他从受洗起来的时候，天开了，圣灵像鸽子一样落在他身上，然后主耶稣天父说同样的话，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在变化山上说同样的话，只是后面变化山上还多加一句，你们要单单的听他。那是特别跟着三个门徒说的，这是上帝的心意，要我们看见他跟耶稣的是爱的关系，而且他称赞他。那时候耶稣在世界上还没有做一件事情，还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但上帝的爱在他身上。同样的，这个就对我们今天受洗有极大的意义。当我们今天受洗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礼仪，我们是被神买赎回来，因为耶稣基督救恩被买赎回来，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而且神立刻跟我们说，你当一旦成为我儿女，我所有的爱都倾倒在你身上，以前我也倾倒自己，你没有接受到，今天当你成为儿女的时候，从受洗台子起来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十七岁那16岁半年年受洗的时候，那个情景我到今天还记得。我虽然没有感觉到那样强烈的一个感动，但是我在我信主的头一两年内，圣灵的感动是非常强烈的，这说不出来的强烈。很多当时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突然可以做到，因为圣灵强烈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体会上帝的同在不只是一个唯心的说法，是一个圣灵的实在。这是在变化山上，上帝要再一次跟他们说，唯独耶稣基督，你要单单的听他。好，不晓得上面打到哪里了。当上帝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今天同样的上帝跟我们说话，在你生命中间，若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或者你已经接受基督做救主，你来到神面前只有一个方法，不是靠你的个人的努力，你随时在公共，在开车的时候，在家里，在任何场合，当你觉得有困扰，当你觉得失落，当你觉得里面满了怀疑，当你觉得满了痛苦的时候，你可以立刻来到他面前，唯独基督，而且你需要专心，就在那一刹那之间来到他面前，再一次注目他。那你就会问我，我每天上班这么忙，我每天家里做事、修车、带孩子，我哪有时间唯独基督呢？在中古时代，很多灵修派的人士，他们要到旷野去，真的花一段时间专心在耶稣身上。我最近看见很多所谓的灵修退休会，你们有没有去过灵修退休会？也许我们可以来思想这件事情，什么叫灵修退休会？就是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它没有节目的，整个没有节目，一天没有节目，早晨大家一起吃完早饭以后，单单的来听耶稣，一早晨就是这个。以后我有机会再来分享，这个不是那么说到就可以做到，需要操练。下午吃完中饭睡个午觉，然后单单的来面对耶稣，晚上吃完晚饭大家一起分享这一天经历到什么。我想假如我们办一个 这样的聚会以后，我不晓得多少人会去，或者多少人吃过中饭就走了，因为太多事情了，家里的房子没修，那个账单没付，然后男朋友女朋友或者是 我们的朋友亲戚没有去看，很多这个在微信上的话都没回，很多教会聚会规定微信所有的电脑手机关掉，就是这个道理，让我们能够专专的面对基督。但是今天在今忙碌的时候生活里，这个是很困难。但是我就想到一个例子，也许是帮助我们。这个是在去年6月23号，有个人叫 Mike Wallenda， 你没有听过啊？你没听过？没听过？刚好你没听过，我就可以讲。他是一个专门走钢索的人，你知道走钢索就是在一个，他那钢索只有2公分的直径，很细的一个钢索。他走过这个尼亚加拉瀑布，他去年决定要把大峡谷 Grand Canyon 上架一根钢索，然后他要从上面走过去，而且下面没有安全网，他要从上面走过去。去年6月23号，他训练了很久，他就去走那个钢索，一共是1400英尺这个长度，然后下面没有安全网，他一直在上面，他走了，结果他走过去了，他花了22分钟54秒走过去。那全世界有200，听说有很多很多媒体都在现场拍，那个 National Geographic 替他拍了全程，你在网上还可以看到。你今天回家 Google 上 search Nick Wallenda， 你就可以看到他整个的录像。这个当然是很不容易，因为有史以来没人走过。可是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走完以后，人家就问他几个问题。人家第一个问他问题：“你怕不怕？”他说：“我当然怕。”他说，然后就问他：“你怎么样能走过？”他就讲：“要全神贯注，在我的训练的过程里，他不但是训练我的身体姿态，他训练我的心思意念，我才在怕的时候不会抖，才可以走过去。”然后他们最后问他一个问题：“你如何克服这样的恐惧？”这是我的答案，要跟你们分享答案。他说：“我专注耶稣。”他说：“我的身体是专注这个平衡跟走钢索，但是我整个的心是放在耶稣身上，所以我没有害怕。”他说：“我不断的说 ‘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Jesus’， 这22分钟45秒，我就凭着这 ‘Thank you, Jesus’。”我可以体会到心里有平安，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操练。在我们繁忙的生活里，我们能不能够在我们的心里专注基督？有个人叫 Brother Lawrence， 17世纪在法国的一个这个 monastery 就是灵修院，他本来去做 monastery 做修士，但是因为他没有很高的教育水平，他们就请他做 monster 做厨子，他在那个厨房待了一辈子。他说在每天繁忙的厨房工作中，他学会体会上帝的同在，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否则我们的信仰跟不信来几乎没有不一样，别人追求这个我们也追求，别人追求那个我们也追求，等到晚上睡觉有一点时间来专注基督，那太晚了。还有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和生命的成长都必须靠耶稣。我刚刚说到是说生命的改变需要靠耶稣，那个改变不只是一次，是常常的生命被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也有生命也有很多是很小的慢步的改变，但所有的改变都是从耶稣开始。耶稣，当我们碰到耶稣的时候，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我们会体会自己的里面的不配，里面的不洁净，里面的一些见不得人的事。但是若是只是停到那里，那跟基督没有关系。通常都是耶稣能够很快的来赦免，来洁净，让我们得到爱。当你有爱的时候，那个妒忌就不在。我还记得我刚信主后面这几年，现在我能够体会最近发生的事情，有时候想很久，他很仔细，可是几十年前发生的时候常常历历如目，很奇怪，但是跟年纪有关系。所以我就讲一些我很记得很清楚的。我就记得我刚信主那个时候，那时候我在台湾念一个很竞争性很强的重点中学，就是师大附中，大家都是竞争力很强。竞争力很强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嫉妒跟竞争，大家防得很厉害。那我跟我一个朋友，以前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即使再好也是竞争的，也是要防的。可是我信主以后，我们一起去参加学校的甄试，就是说甄试好了可以免保送，免不要考大高考就进大学，多好呢！我们俩一起去考，结果他考上了，我怎么样？我没考上。照平常的观点，我一定很气，要不要跟他走远一点？这个人很神气，我躲远一点。哎，请问那时候我倒没有，因为有爱。当你心里没有爱的时候，跟你心中的年纪没有关系。今天若是我心中没有爱，我照样妒忌。很多品格，勤劳这些品格，你早晨你从小训练，老了就有。但是马太福音五章六章说的那个心中的品格，没有耶稣就没有，跟你信多少年没关系。你今天离开耶稣，今天就没有。我就记得我当年，而他保送，我没保送，哎，我倒没有觉得什么不一样。还跟他还是朋友，哎，他也很奇怪，他看我，哎，怎么还跟他朋友？他也很奇怪。后来他们这些保送的还要去再去参加另外一个考试，就排名次第一名的人先挑学校，排到后面就挑。哎，我记得当年觉得这个都是很合理的，现在想想这很残忍的。你看，把一个小孩逼成那个样子，保送还不错，还不够，还要再考一次。那保送里面还要前几名才能去台大。哦，我说这种。现在想想好惨啊！在那个时候被整的时候也不觉得，他觉得很好，还觉得没被选上，很自己很差。我觉得这个真扭曲的观念。结果他去考试的时候，我那天帮他去送饭，我还记得很清清楚楚。他拿到饭盒的时候，他眼睛都傻了。后来一年以后，他就信主，跟我没有关系，是上帝。通过我把他带到上帝面前。我这次在去年在深圳也是，我们一个营会，我们四天的营会，200人，因为管得很紧，十几个教会，每个教会只有10个人、20人来参加营会，还讲白了，不要请慕道朋友来，因为这是训练营。结果200人中间还来了十几个。慕道朋友还是20几个，那个慕道朋友是他的先生，是他的家人，是他的儿女，所以不好意思，就让他们来。我还记得很清楚，我晚上陪灵讲道，我就是讲教会信息，讲教会怎么样。那个慕道朋友坐下面听，他怎么也听得懂。等到最后那天早上我要走了，那天头天晚上有一个朋友要跟我约谈。他每天我们约谈的人都排队排到晚上听11点12点还要约，我说对不起，我实在是很累了，讲完晚上讲到白天还要带小组，到晚上很累了。后来那个就没有跟我谈到，等到第二天中午我们要散会的时候，他来跟我谈，他坐下来，他跟我讲，他就说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心中很不平安，但是我听讲到已经流了好几次眼泪了。我就讲了，这个人是一个30几岁，他是一个处长，在中国处长上面还有局长，还有什么 树长三十几年 不容易了，他很成功的，他开很好的车子，住很好的房子，可他太太信主很多年，他就不信。然后他讲了很多年我都不记得，最近的时候常常不太记得细节，只记得最后一个情景。最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太太怎么样，你教会怎么样。他很多人，他说我看到很多人的行为，我觉得我不信也罢。然后这样跟你完全没有关系。我说你今天的问题不在别人，也不在你太太，在你不在他。他问题在哪里？我说在你心中没有爱。那个大男人啊，当场哭得像小孩一样，就开始哭起来。哇，还有很多声音啊。那我就很不好意思，那个人就从那边走来走去，我就把我说我们要去旁边，他不必。他说：“崔老师，这个眼泪早该流的。”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旁边有一个弟兄走过去，所以把他抱住。他说：“我以前对不起你，我以前常常侮辱你，我常常说像基督徒像你这样我就不要信。”他说：“我现在给你道歉。”流着眼泪抱着他。这叫圣灵的工作，这叫单单的听耶稣。第二，生命成长需要单单靠耶稣，不是靠人。最后我要讲人的功用在哪里。那我们都通通单单靠耶稣，那我们今天人都不需要，不是的。但是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成长是需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他说：“亚波罗浇水，我浇灌；亚波罗撒种，我浇灌。但是只有什么？上帝叫他生长。我们需要做浇水，需要做浇灌的工作，不只是对慕道朋友，我们需要彼此浇水，彼此浇灌，彼此撒那个爱的种子。但是只有上帝能叫人长。所以你常常会觉得，为什么很多信主的家庭的儿女不信主？”很可能的爸爸妈妈浇水撒种撒错的种，浇错时间，也很可能他撒对的种，浇对的水，在合适的时间浇，但是那个接受种子的人他拒绝生长，所以不是爸爸妈妈责任。基本上我们常常会觉得我是要打骂鼓励他就会生长，这是我们认知上的错误。没有一个人能可以叫别人生长，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叫自己生长。你试试看好了，你今天下定心愿，我要学会爱人，我要学会下次不发脾气，我学会该妒忌说不妒忌，你办不到的。只有耶稣办到，只有让他来让你生长。所以我们生长的秘诀就是要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要顺服他。那一听话的一个听字，不只是耳朵有声音的反应，是顺从的意思。若是不顺从，你不可能长。我总觉得我懂得够多了，我现在耶稣只是做参考。让我读严志明的话，我这是前天才在这个使者杂志上看到严志明去年在使者这个宣教大会上的讲道，他的题目就是单单仰望耶稣。我念他的话啊，这个表示这话这个出处是从人的命来。他说我们都是凡人，我们还解释什么叫凡人，是有血有肉，会偶尔被过犯所胜，身陷江湖。我们的目光要从世俗的价值，什么叫世俗价值？就是媒体给我们的渲染和我们自己里面的欲望，这个叫价值。他说要从世俗的价值，就是媒体给我们渲染自己的欲望中，要移开定睛耶稣。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如何，若是上帝允许我有机会，我会接着今天来分享如何定睛耶稣，才能有真自由，才能有真平安。自在主内的平安不是嘴巴讲讲就有的，你必须通过一个过程， 这过程就跟我们开头信主那一天的过程完全一样，只是到信主那一天很可能有很强烈的过程，今天没有。然后他说才能有真定睛于基督，才能有真自由真平安，才能品尝到生命的丰富。好可惜，我觉得我们到宝山到上帝耶稣基督面前，我们不要他丰富的生命，我只要他一点点的能力，这个能力让我晚上能睡觉，这个能力让我能够找到事情，这个能力让我不害怕就够了，自己丰盛生命不必了。所以我们不会定睛于基督。他说这还是严志明的话，如果定睛这世界，世界就成为我们的牢笼，我们心中所想望的也会成为我们的牢笼。多少人没有工作得到工作，然后就不来了，就离开基督，然后就工作虽然赚很多钱，但是工作把他逼得要死要活，尤其现在全球竞争这么激烈的时候，每天上班上得要死要活了，他没有话讲，因为他甘心情愿，他没有生命的丰富，他只有工作的辛苦，虽然赚了很多钱放在银行里，那钱放在干什么不晓得，因为他心中需要用那个钱的数字来觉得他有价值。这回到严志明的话，我们心中的英雄也会成为我们的牢笼。我等一下会分享一下，到我们服侍主的时候，人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牢笼。最后他说，我们在跟随基督的过程中，每一天都需要定睛耶稣。在旧约的很清楚，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这么多神迹奇事，每一天都有云柱海云柱火柱，但是这以色列人他看见云柱视若无睹，他不觉得上帝同在，他心中的欲望远超过这个云柱火柱，每天神给他的放在桌上的饮食他觉得淡而无味，他想念台湾的或者是大陆的火锅什么，我不用这讲啊，他想念埃及的火锅，想念葱蒜，他觉得这东西太不值得珍惜了，他没有定睛耶稣，他没有定睛在神身上。最后他们对摩西是非常反感，他们觉得这一切都是摩西的错，最后要把摩西要公开毁谤他，公开攻击他，包括他的姐姐。因为当人离开神的时候，你以前的偶像就变成你今天要攻击的对象。最后花点时间讲生命的服侍，这就是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二十九保罗提到一个服侍的模式。保罗说，我们传扬他，用诸般智慧劝导人，教导劝勉人，教导人，要在基督里完完全全把人带到哪里？带到教会，带到我家里，带到我的团队里？不是，他就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带到上帝面前。他说我为此劳苦，他是为这个劳苦，他不是为了建造一个教会劳苦，所谓看得见的教会，他是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劳苦，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劳苦。然后他说他劳苦还不够，他说照着在我心中运行的大能大力尽心竭力。你不可能尽心竭力的，除非是圣灵在你中间每一天帮助你，否则我们的动机一定是有问题的。让我念一段，就是这两天读这个基督教杂志读到苏文峰，就是以前这个海外校联的编辑总编辑，现在换人了，他的话啊，在最近这期的这个举目杂志，他说如果很快的很迅速的就学到就听到很多神学或者圣经的知识的话，这个我们在国内考试共官斩六将， 我们对考试读书自有一套刷，自有两把刷子，所以拿给我一本书，我总是能够得到点东西。他说如果只是这样的话，还没有认识耶基督温柔谦卑的十字架智慧，他说这个只会成为，顶多成为知识的暴发户。他说言语寡恩，面目可憎。我就想太对了，有的时候我面目可憎自己不觉得，同学都是别人不对。我记得我当年有很深很深的印象，就是我在台湾最后离开以前，我参加教会的团队服事，就是所有学生团契的辅导。因为我那时候是研究生，我就在初中生中间做辅导。我们每个月教会大概有十几个辅导，初中，因为教会有三个堂，每一堂都有初中、高中、大专团契，所以每个团契都有两个专属，加在一起有十几个人。然后每个月有一次聚会，我们带一起聚会。然后我们要带领的弟兄，他自己不是全职，可是我们中间这些辅导里面，那时候已经有一些人预备全职，已经有一些人正在全职，可他不是全职，所以他刚刚讲一些道理是非常高的道理，比如说讲到金钱，讲到生活简朴，那传道人学生本来就生活简朴，当年的学生是简朴，今天不简朴，今天不需要。当年学生简朴，传道人简朴，那这个带领的他是有事情的，有很好的职业，所以他常常讲简朴的道理，讲这个。那时候他没有结婚，因为他太太过世，他常教我们怎么交男女朋友，说绝对不能顺着情欲走等等。可是我们一看他也没有，他讲他都没有这个需要，因为他没有这个金钱需要，他太太过世了，他也没有儿女，所以我们常常就觉得很不满意啊。幸好他没有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只要他把我们带到他面前，他可以说就做，照我说的做，我们到时也会服气他了。那他圣经知识很丰富，辩论总辩不过他，讲什么他都讲得头头是道。可是他没有，我记得很清楚，好几次我们问他，你又没有儿女，你结婚当年，你将来看你怎么追到你太太？他说我那时候还没信主，说我们结婚那个模式你不能学。后来我很多人，我们那些小孩啊，我们就跟他讲，他说我们就跟他讲，但你这样，你不是叫假冒为善吗？哇，你想想看，今天假如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属灵长们讲刘华华要造反了，我记得很清楚，他说是我有的时候。是说的一些话我自己也做不到，然后听好感动。他是社会上有名有望的人，他对我最大的影响不是他告诉我那些什么东西该做不该做，而是他在上帝面前跟我们同起同坐。他说我有的时候就是假冒伪善，他今天还记得，这对我一生的影响不可言喻，因为他把我带到上帝面前，没有带到他身边。所以保罗说，他说我尽心照着圣灵在我心中的大能大力，尽心竭力，为了要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我们今天的服事是这样吗？若是我自己没有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我怎么能把人带到神面前呢？比如说我今天要带你去大峡谷，我从来没去过，我一直做广告，我要带你去大峡谷怎么精彩，你就回头都跟我去，你就惨了，我告诉你，到时候大家一起掉在谷里。现在多少时候我们讲这些话是我们自己没有经验，当上帝的环境兴起，让我们接受在上帝学校里受训的时候，我们多少时候说上帝啊，这个学校不好，我要自己创造一个学校。 当我们在上帝的学校，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的喜怒哀乐，在我们的困乏，在我们的所谓的成功里面体会专心仰望上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帮助别人，在同样环境里把别人带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们今天的事工，我觉得技巧当然重要，知识当然重要，但是自己没有亲身的体验，你后面这些都白说。最后山上的经验是为了下山以后帮助别人。你读马太福音十七章，下山立刻就碰到挑战，碰到被鬼附的人，碰到需要的人，碰到敌对的人。我们今天不是这样吗？我们今天想这个世界不会跟当年有太大不一样，只是那个生活的工具不一样。我们今天住在比较宽敞的房子里，我们开在比较舒服的车子里，但是我们今天碰到的人性跟当年完全一样。人里面那个不能得到满足的时候的反弹，里面得不到满足的时候的自责，里面看见自己不行的时候那个害怕，那是完全没有办法，只有来到耶稣面前。我这最后讲一个见证，谢谢。这都是真的故事，而且这些见证都是印象很深刻的。两年前我们去英国去短宣的时候，结果碰到一个人，他就给我做一个见证，他就这样说见，他说他在国内是医学，就是大夫，是有执照的大夫，可他三十几岁觉得没有前途，就放弃到英国来重新念，不要紧，什么博士学位，很快很聪明，这人聪明，一下就念到博士学位，然后到一个很大的医院里去做实验。他说他这个实验是小实验，最主要就解决是一个20年一个医学的问题，要解决临床的问题。然后他去了以后，他大概花了1年多，他就解决了。解决的时候，他就很高兴。可是2年以后，等到文章发表的时候，他一看上面没有他的名字。请问你，你把一个20几年科学界或者汽车界的问题解决，你说哎呀，我从来没做过这个事，谁不晓得？好，假设好了，或假设你今天在公司里，你去年你做了一个很成功的事情，那个 credit 被老板拿走，被别人拿，你会怎么想？不干了，不干找不到事，只好再干，哇塞，气得不得了，怎么办？这就是这弟兄，他说幸好。他说我一来英国得到博士学位前后我就信主。他说很奇怪，他说对他来讲，他信主那头一两年上帝常常跟他说话，他去跟传道人就是说什么上帝常常跟我说话，那传道人说你要小心啊，不要是邪灵跟你说话啊。他很紧张，他常常说话以后他去看圣经上有没有跟那个违背，他说没有，他说很紧张了。可是他说那天在办公厅他发现那文章上没有他名字的时候，他那个火山爆发。他说假如当时任何人跟我讲话的话，我可能一拳把他打在地下。他说因为他信主，他就听到一个，他就觉得你没有声音了，赶快跑，他跑，他想懂了，赶快就跑出去，然后打个电话给老板说请假，今天不能来上班。他问他为什么没讲，他说就在外面晃了一天，他说他里面像火山一样，所有的不好的事情他都可以做的。他说我这一辈子这么大的一个成就被别人这样很轻易拿走。可是他就想到圣经说要赦免他更火，要赦免竟然还赦免，然后他立刻自责， 我都不能赦免。他说他有一个礼拜没有上班，每天打电话进来，他也不告他太太，就每天打电话进来说我不能上班，老板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礼拜过以后，他才能上班，每天进来上班，很勉强自己做事，常常火山又爆发，又爆发，他又跑出去，搞了一两个月，后来慢慢平静下来，然后他又跟上帝说：“他怎么办？我说还要不要在这里做下去？”他说：“我觉得这事太不公平了。”后来他有一天早晨，上帝跟他说。去跟老板说，他说什么？不是这样，不是像我这样对话啊，是他心里有个意念，慢慢引导他。他进去跟老板，那个不是很奇怪，是他普通的意念，但他很清楚这是该做的事，他就走进去。走进去以后，他跟老板坐下来，他晓得该说什么。他跟老板说：“他说为什么在文章上没有我的名字？”那个老板突然脸色发白啊。他说：“这不是你做的。”哦，他没有拍桌子，他就出去到他的 office， 把他三年前做的那个实验的结果，他有个报告，他把那个报告发给他所有的团队人，把那个 email 都找到，把那个发给老板，然后半钟头以后他又跑进来，老板，我刚刚给你发的，你收到没有？收到。那你看到三年前是我做的，而且我结果还跟大家公布。老板那脸色就坏到不能再坏，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好，就完了。假如没有神的同在的话，我们当场就要爆发的，你知道吗？他有神的同在，他突然觉得重担脱落，他说该说的都说了。他好高兴回去，他说以后不需要请假，每天可以上班了。他过了几个月，老板不知道多久，老板又把他叫进去跟他讲，他说是我搞错，但是也没搞错，就跟他 double talk， 我搞错了，你是有贡献，但是没搞错，跟他解释大堆。他听完他一算，他出来，他说但是上帝说你暂时不要走，他就没走。他说以后在公司里还会同样事情，还有很多事情继续发生。他那时候就发现神的恩典在哪里。他说他每一次以后这种事情类似的事情再发生的，他不需要一个礼拜不上班了，他只需要两个钟头不上班他就能应付。弟兄姐妹们，我们有这样的操练吗？我们是不是今天碰到类似事情跟三十年完全一样，做法反应完全一样，完全没有三十年没有改变，或者三十年前改变过一次，后来二十年没有改变，或者后来十年没有改变，或者后来五年没有改变。这个弟兄他可以体会神在他身上改变。最后那天走的时候，我忍不住，我就很感动，我说我这次来真是上帝给我一个大礼物，现在我听到这个。后来我出来以后，太太一把抱抓住说：“崔老师啊，下面一段故事还没告诉你了。”说什么故事？说他这个人以前他即使信主，他不改的话，我们婚姻没前途的。这个人骄傲自大，看不起别人，我不能跟他相处的。他说我妈妈那时候早就看准他，说这个人聪明骄傲自大，不能嫁给他。他说我那时候大家都没信主，我就嫁给他。后来我们信主了，他说我就学要顺服他。说他不改的话，他说我撑不下去了。他现在改变以后，他说：“你看我妈妈，特别从国内来，现在要信主，这就要受洗，就看见他改变，这叫专注耶稣，就求神用他的话来帮助，绝对有结果。我们的结果不是改变世界。以前有个年轻人说，他说啊，主啊，求你改变世界。他说年纪大一点，他说主啊，世界太大，求你改变我的家人。他说他年纪老，他说主啊，求你改变我。”当主能改变我，才能改变世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觉得在你面前何等的渺小，但是又何等的尊贵。你将你的儿子的生命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 把我们那个本来是朽坏堕落的生命来换取这高贵永恒的生命，你叫我们这样的舍己是何等的容易，但是又是何等的困难，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都变成很难。这样的求你的爱常常来激励我们，我们知道在你面前向你举手祷告的时候，求你改变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